夜风划过他的脸。张方明选了一条便捷的小路，往家的方向骑行。路灯稀疏，地面被照成一截灰白，一截沉黑，像一匹陷入沉睡、忘了呼吸的斑纹巨兽。他知道自己的举动莫名其妙，他也知道自己怄的是无名气。这份认知让他愈发气恼，把两只踏板踩得飞一样。再转过一个弯，就离他们一道出发的45路车站不远了。张方明走的是近路，不经过车站。他哪怕闭着眼睛都能骑回家。右转，再左转，经过中央有块岛状区域的五岔路口，便是菜场街和他家弄堂口马路构成的夹角。中央岛上开了家24小时的便利店，离那边还有一个路口。想起便利店的饭团，他忽然很饿。正当他心里盘算要不要买个饭团再回家的时候，车子一瞬间骑不动了，就像被人施了什么魔法，他差点朝前栽出去。还好腿长，连人带车往地上偏了偏，总算有了支撑。不会吧，快到家了掉链子。张方敏跳下车，用右脚把支架拨到地上，试着用手转踏板。没有传来预期的链条松脱的声响，踏板纹丝不动。他大为诧异，伸手探进后轮的辐条，发现整个后轮卡得死死的。邪门。张方敏在心里嘀咕。就在这时，他听见有人大喊，
你干什么？
他一扭头，只见车前轮那儿有道黑影。路灯照不到他停车的位置，女性的直觉告诉他，那是个男的。张方敏顿时感到整颗心在胸腔里缩起来，缩成极小、极冰冷的一个点。喊声又起，
抓流氓！
同时还有急促的脚步声。张方敏又惊又怕，总算分辨出喊话的人离他有好几十米，正往这边跑。声音听着耳熟，车前轮的影子抖了一下。那人把车龙头一拽，停车支架啪地撞上蹲在原地的张方敏的腿，他忍不住惨叫一声。还没等他揉着腿重新站起来，一幕奇怪的事发生了。抢过车龙头的人跳上自行车，显然是为了逃跑，车子固执的不肯动弹。不远处有人用外地口音叫骂道，
你干你逼叫靠。
骂人的是个男的，声音似乎是从张方敏的斜后方传来的。没等被喊作傻瓜的黑影汽车逃走，嘴里嚷着抓流氓的人跑到跟前，和他扭打在一处。张方敏听见自行车倒地的咣当声，拳头击中肉体的砰砰声，混杂着喘息和闷哼。一道手电光冷不丁地照过来，掠过张方敏，滑向打架的现场。光柱雪亮，不像是家用的手电筒。打手电的人厉声说，
怎么回事？
正在厮打的两个人被光一照，其中一个愣了一下，另一个趁机狠狠踢了对方一脚，转身就跑。打手电的人像是愣住了，没有追赶，微微晃动着光柱，照着那个狼狈的呻吟着躺在地上的人，如同舞台的角光。张方敏刚听到那句怎么回事，就认出来了，打手电的人是爸爸。这事儿比现场的混乱给他的打击更大。等他看清被手电的强光笼罩的人，更是吃了一惊，那是程勉。张爸的声音有点抖，
程勉，你竟然是流氓。
张方明比他爸反应快，立即说，
爸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流氓是刚才跑掉的那个好不啦？
见爸爸没反应，他没好气地说，
哦呦，你不要招了呀。
张爸哦了一声，手电光抖抖地移到地面，围着张方敏形成一圈角光。做父亲的问女儿，
你没事吧？
张方敏觉得自家爸爸实在不懂得轻重缓急，他走过去扶起程勉，嘴里指挥，
哎，你把我的自行车搬过来。
张爸应了一声，拉起歪在地上的自行车，接着只听他在后面稀稀疏疏不知忙什么。张方敏回过头，看见爸爸蹲在自行车后轮那里，用手电照着轮辐。张爸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，
流氓还真有一手。
与此同时，张方敏惊叫一声，
爸。
他和程勉都已看清，手电光下闪亮的自行车辐条里嵌着一段烂糟糟的布条。比这更诡异的是张爸被余光照亮的脸和肩膀。他身穿制服，头戴大盖帽。那并非警服，而是像警察装束的保安制服。上海人把这般打扮的保安称作黑皮。张爸根本没有被工厂安排上夜班，他下岗了，在离家几百米的一间大厦当保安已有一个多月。那天夜里，他们从张方敏车后轮取出一根近一米长的布条，布条末端是个 S 型的铁钩。可以想象，暗夜中的黑影把这只简陋版的飞爪抛向骑行的女孩，布条随着车轮转动被缠死，车很快动弹不得。从张方敏听见的叫骂声判断，对方至少有两个人。他们趁张方敏下车检查的当口，一个望风，一个绕到车前偷他放在车前兜的书包。等他们三个解救完车轮，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包不见了。